显宗孝明皇帝明庄是光武帝的第四个儿子，母亲是殷皇后。皇帝生下来下巴丰满，十岁就能通晓春秋，光武帝认为他很奇特。建55年封为东海公，17年晋爵为王，19年被立为皇太子，师从博士桓荣学习并通晓尚书。中元二年二月戊戌日即皇帝位，时年30岁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三月丁卯日将光武皇帝安葬在园陵，有关官员上奏尊其庙号为世祖。下四月丙辰日下诏说，我这个小儿子继承圣人的大业，日夜震惊恐惧，不敢荒废安宁。先帝承受天命，忠心汉朝，德行与帝王相配，和谐万邦，感动天地，怀柔百神，施恩于官夫寡妇。我承受大运，继承帝位，遵守文治，不知道农耕的艰难，害怕有废失。圣恩留下遗训，顾念天下，以百姓为首，恭亲百官将如何辅佐我的不足。现赐天下男子爵位，每人二级，三老孝悌立田每人三级，爵位超过功成的可以转给儿子或兄弟，兄弟的儿子，以及流亡人口没有户籍想要自报登记的，每人一级。官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者，每人十斛粮食。那些施行和郡国的刑徒，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日大赦前犯罪而后被逮捕拘禁的，全部免除他们的刑罚。另外边地人因战乱成为内地郡人妻子的，在己卯日大赦前全部遣返回边地，随他们所愿。中二千担以下至皇寿官员被贬官减俸和赎罪的，全部恢复官制并退还赎金。如今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如同涉深水而无舟船。万圣之尊至为重要，而壮年人思虑轻率，实在依赖有德之人辅助我。高密侯邓禹是员工之首，东平王刘仓宽厚博学有谋略，都可以接受托孤重任，面临大事而不屈。现以邓禹为太傅，刘仓为骠骑将军。太尉赵喜在南郊祭告谥号，司徒李兴奉安子公，司空冯房率领校尉复土，现封赵喜为节襄侯，李兴为安襄侯，冯房为阳邑侯。秋九月，烧当羌进犯陇西，在允街打败郡兵，赦免陇西囚徒，减罪一等，不征收今年租调，又所征发天水3000人，也免除这一年的更赋。派遣业者张宏在允吴讨伐叛羌，张宏军队大败，战死。冬十一月，派遣中郎将窦固监督哺虏将军马武等二将军讨伐烧当羌。十二月甲寅日下诏说，正值春天戒除农事季节，人们从事农耕纺织，现敕令有关部门务必顺应时节，不要有烦扰。天下逃亡者犯书死罪以下的，允许赎罪论处，死罪每人监20匹，又指至昆前城弹冲10匹，完成弹冲至司寇做3匹。那些尚未被发觉诏书到达前自首的，缴纳一半赎金。如今选举不实，邪佞之人未被除去，全门请托，残吏放手，百姓忧愁怨恨，情况无处申诉。有关部门要明确奏报罪名，并依法追究举荐者。另外，郡县每每因为征发，轻易作奸求利，诡诈责罚贫弱，首先急迫下等平民，务必做到均平，不要让人冤枉刻薄。永平元年春正月，皇帝率领公卿以下在园林朝拜，如同园会礼仪。下五月，太傅邓禹去世。戊寅日，东海王刘强去世，派遣司空冯房持节视察丧事，赐予升龙矛头、鸾鹿、龙旗。六月乙卯日，安葬东海公王。秋七月，哺虏将军马武等与烧当羌作战，大破羌军，招募士卒戍守陇右，赐钱每人3万。八月戊子日，改封山阳王刘金为广陵王，遣送救国。这一年，辽东太守纪荣派鲜卑攻击赤山乌桓，大破乌桓，斩杀其首领。越西姑父仪叛乱，周郡讨伐平定。二年春正月辛未日，在明堂祭祀光武皇帝，皇帝及公卿列侯开始穿冠冕、衣裳、玉佩、渠具举行仪式，礼毕登灵台，派尚书令持节昭告骠骑将军三公说，如今即月即日，在明堂祭祀光武皇帝，以配享武帝。 礼仪完备法务，音乐和谐八音，歌咏福祉，舞蹈功德，颁布时令，敕令诸侯。事毕，登灵台，望元气，吹奏时律，观察万物变化。群臣藩府，宗室子孙，各郡上祭，百蛮进贡，乌桓、会墨都来助祭，单于世子，古都侯也陪位。这实在是圣祖功德的所致。我以余案浅陋，继承大业，亲职规避，恭敬祭祀天地，仰思先帝受命中心，拨乱反正，以安定天下，封泰山，建明堂，立辟雍，起灵台，宏大天道，覆盖八方。而继子吴成王，康王之资，群臣吴吕尚，周公之谋，洗手尽绝，局促惭愧，素性顽劣鄙陋，临时更加恐惧，所以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现令天下自殊死以下，谋反大逆，全部赦免。百官众卿要勉力修职，顺行时令，敬顺上天，以安抚万民。三月，亲临辟雍，开始举行大赦礼。秋九月，沛王刘辅、楚王刘婴、济南王刘康、淮阳王刘延、东海王刘正来朝。冬十月壬子日，临幸辟雍，开始举行养老礼。下诏说，光武皇帝建立三朝之礼，但未及亲临，渺小之人继承盛业。前些时暮春吉辰，初次举行大赦，今月元日又亲临辟雍，尊谥三老，以兄李氏五更，安车软轮，公随受职。侯王摄将，公卿陈列珍馐，我亲自坦壁切割，直觉而产。祝梗在前，祝耶在后。笙歌、鹿鸣、下馆、新宫，八义完备，万物在庭。我本博德，何以担当？一陈述复成诗，讽刺比己，长久惭愧旧心，不忘其义。三老李公，年高学名，五更怀荣，教授我尚书。诗说，无德不报，无言不仇。现赐怀荣爵关内侯，食邑五千户。三老五更都以2000担俸禄供养终身，赐天下三老酒，每人一担，肉40斤。有关部门要存续其老，抚恤幼孤，施恩关寡，符合我的心意。中山王刘焉开始救国。甲子日，西巡狩，临幸长安，祭祀高庙，于是拜谒11座陵园，遍览馆驿，会见郡县官吏，慰劳赏赐并奏乐。11月甲申日，派遣使者以钟劳祭祀萧何、霍光。皇帝拜谒陵园，经过时在墓前致敬，进而临幸河东，所过之处赏赐2000担，令长以下至院使各有差等。癸卯日，车驾还宫。12月，护羌校尉窦林下狱死。这一年开始迎五方之气与五交，少府因救之子因封杀死其妻利益公主，因就因此自杀。三年春正月癸巳日，下诏说，我奉行交祀，登灵台，见史官，校正一度。春天是一年的开始，开始得其正，则三十皆有成。近年来水旱不调，边地人食物匮乏，政治失误在上，百姓承受其灾。有关部门要勉力顺应时气，劝导督促农耕蚕桑，去除名誉以及毛贼，详审刑罚，明察偏词，日夜不懈，以符合我的心意。二月甲寅日，太尉赵喜、司徒李兴免职。丙辰日，左冯翊郭丹为司徒。己未日，南阳太守于延为太尉。甲子日，立贵人马氏为皇后，皇子刘达为皇太子，赐天下男子爵位，每人二级。三老孝悌立田，每人三级。刘明无户籍，想登陆的每人一级。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老、重病、贫困不能自存的人，每人五壶素。下四月辛酉日，封皇子刘建为千圣王，刘宪为广平王。六月丁卯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天船星北。秋八月戊辰日，改大乐为大雨乐。人生会日，发生日食。下诏说，我奉承祖业，没有善政。日月薄时，彗星出现于天，水旱不调，庄稼不成，百姓没有积蓄，下层产生愁苦。虽然日夜勤思，但智慧不及。从前楚庄王无灾，以致警戒恐惧。鲁哀公祸大，上天不降谴。 冬十月，冬季光武庙开始演奏文史、五行、五德之舞。甲子日，车驾随皇太后临幸张陵观看旧居。十二月戊辰日，从张陵返回。这一年，新建北宫及诸官府。京师及郡国发生七处大水。四年春二月辛亥日，下诏说，我亲自耕吉田，以祈求农事。京师冬天无积雪，春天不温暖，烦劳众官积精祈祷。而近来两次及时雨，冬麦得到滋润。现赐公卿伴奏。有关部门要勉励遵行时政，务必公平刑罚。秋九月戊寅日，千圣王刘建去世。冬十月乙卯日，司徒郭丹、司空冯房免职。丙辰日，河南尹范谦为司徒，太仆福公为司空。十二月，临湘侯梁松下狱死。五年春二月庚戌日，骠骑将军东平王刘仓罢职归藩。琅琊王刘京救国。冬十月，巡行邺城，与赵王刘许在邺城相会。常山三老对皇帝说，皇上生于袁氏，希望蒙受优待和免除赋役。下诏说，封沛济阳是受命之地，加恩报德正合适。如今永平之政，百姓怨结，而立人请求免除，令人惭愧可笑。但难为此县的全权之心，县免除袁氏县田租更赋六年，慰劳赏赐县院使及门兰走卒。从邺城返回。十一月，北匈奴进犯五原。十二月，进犯云中，南单于击退他们。这一年，遣送边地人在内郡的赐给庄钱每人二万。六年春正月，沛王刘辅、楚王刘婴、东平王刘仓、淮阳王刘延、琅琊王刘京、东海王刘正、赵王刘须、北海王刘兴、齐王刘石来朝。二月，王洛山出产宝鼎，庐江太守进献。下四月甲子日，下诏说，从前下雨收集九州之金，铸鼎以象物，使人知道神间不逢恶气，遇到德政则兴盛，迁于商周，周德既衰，鼎乃沦亡。祥瑞降临，以应和德政。如今政教多邪僻，何以得此？亦说鼎象征三公，难道是公卿奉之得宜吗？太常要在月祭之日陈列鼎于庙中，以备器用。赐三公帛五十匹，九顷，二千担减半。先帝诏书禁止人上奏说圣，而近来张奏多有扶词，从今以后若有过分称扬虚誉，上书皆因压制而不省阅，以示不为谄媚者所惑。冬十月，巡行鲁地，祭祀东海公王陵，会见沛王刘辅、楚王刘婴、济南王刘康、东平王刘仓、淮阳王刘延、琅琊王刘京、东海王刘正。十二月返回，临幸阳城派遣使者祭祀中岳。壬午日，车驾还宫。东平王刘仓、琅琊王刘京随驾来朝见皇太后。七年春正月癸卯日，皇太后因事驾崩。二月庚申日，安葬光烈皇后。秋八月戊辰日，北海王刘兴去世。这一年，北匈奴派遣使者请求和亲。八年春正月己卯日，司徒范谦去世。三月辛卯日，太尉于延为司徒，卫尉赵喜行太尉使，派遣岳骑司马郑仲回报出使北匈奴，首次设置度辽将军，屯兵五原曼伯。秋，郡国十四处雨水成灾。冬十月，北宫建成。丙子日，亲临毕雍，供养三老。五更，李泌下诏三公招募郡国中都官死罪囚犯，减罪一等，不打痴刑，押赴度辽将军营，屯驻朔方、五原的边线。妻子自愿跟随，可以在边线驻籍。父母兄弟想要代替的，听任其便。那些大逆无道应处死刑的，一概招募下残士。逃亡者令其赎罪各有差等。所有迁徙者赐给弓弩衣粮。壬寅这月最后一天发生日食，是日全食。皇帝下诏说，我凭借无德之身继承大业，却在下招致百姓怨气，在上扰动日月星辰。日食的变化，它的灾祸尤其重大，是春秋和涂谶所认为的最严厉谴告。深思其中的罪过在于我一人。百官要努力做好本职事务，尽情尽言，不要隐晦。 于是在位官员都呈上密封奏章，各自谈论朝政得失。皇帝阅览奏章，深深自我责备，就把这些奏章拿给百官看，下诏说，群臣所说的都是我的过错，百姓的冤屈不能审理，官吏的狡猾不能禁止，而且轻易动用民力修缮建造宫室，出入没有节制，喜怒过度，从前应门失守，官居讽刺世事，飞蓬随风飘动，是微子所感叹的。长久地看到前代的警戒，恐惧而战栗，只担心自己德行浅薄，时间久了会懈怠，北匈奴侵犯西河等郡。九年春天三月辛丑日，下诏各郡国对死刑囚犯减刑，让他们和妻子儿女到五原朔方落户，在所在地死亡的都赐给其岳父或儿子一辈的人一人免除终身赋税，那些妻子没有父兄只有母亲的，赐给其母亲60000钱，并免除他的人口税。夏天四月甲辰日，下诏各郡国将公田按等级赐给平民，命令私立校尉、各州刺史每年上报没受长吏中任职3年以上、治理成绩特别突出的人各一位，与上纪吏一起进京，以及那些治理特别不好的也要上报。这一年是大丰收年，为四姓小后开设学校，设置五经老师。十年春天二月，广陵王刘瑾有罪自杀，封国被废除。夏天四月戊子日，下诏说，去年五谷丰登，今年蚕丝麦子收成好，现在大赦天下，正值盛夏生长养育的时节，涤荡过去的罪恶，以回报农事功劳，百姓要努力从事农桑，以防备灾害，官吏要恭敬地履行自己的职责，不要出现过失和懈怠。闰月甲午日，皇帝到南方巡视，到达南阳祭祀张陵，夏至日又祭祀旧居。礼仪结束后，召集教官弟子演奏雅乐，演奏鹿鸣，皇帝亲自吹奏埙和池来应和，以此娱乐嘉宾。冬天十一月，征召淮阳王刘延到平舆会合，征召沛王刘辅到睢阳会合。十二月甲午日，皇帝车驾返回皇宫。十一年春天正月，沛王刘辅、楚王刘婴、济南王刘康、东平王刘仓、淮阳王刘延、中山王刘焉、琅琊王刘金、东海王刘正来朝见。秋天七月，司隶校尉郭霸被关进监狱后死去。这一年，巢湖出产黄金，庐江太守用来进献。当时麒麟、白质、李泉、嘉禾在各地出现。十二年春天正月，益州边境外的哀牢王率众归附，于是设置永昌郡，撤销益州西部都尉。夏天四月，派遣将作业者王无休至汴渠，从荥阳直到千盛入海口。五月丙辰日，赐给天下男子爵位，每人二级。三老孝悌立田每人三级。流民没有户籍想要落户的每人一级。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身老人、重病、贫困、没有家属无法养活自己的，每人三壶粟米。下诏说，从前增身民子谦侍奉父母，竭尽欢乐供养。孔子埋葬儿子，有内棺而无外椁。丧事贵在表达哀思，礼仪在于节俭。现在百姓送终的制度，争相奢侈浪费。活着的人没有一担粮食的积蓄，而财力却耗尽在坟土上。伏日腊日连糟糠都吃不上，而祭祀的牺牲却一次用掉许多，毁坏几代的家业来供应一天的费用，子孙饥寒因此丧命，这难道是祖先的本意吗？还有车马服饰的制度，任意追求耳目之余，田地荒芜不耕种，游手好闲的人很多。有关部门要申明禁令法规，适合当今的下达到各郡国。秋天七月乙亥日，司空福公被免职。乙未日，大司农谋荣任司空。冬天十月，司隶校尉王康被关进监狱后死去。这一年天下太平，百姓没有徭役，连年丰收，百姓富裕，一壶谷子30钱，牛羊遍布原野。十三年春天二月，皇帝在吉田耕种。礼仪结束后，赐给观看的人食物。三月，河南尹薛昭被关进监狱后死去。夏天四月，汴渠修成。辛巳日，皇帝巡行到荥阳，巡视河渠。已有日，下诏说，自从汴渠决口败坏60多年，加上近年来雨水不调，汴水向东泛滥， 一天比一天严重，水门原来的地方都在河中，水流浩荡广阔，看不到岸边，放眼望去茫茫无边，不知道该怎么治理。现在兖州、豫州的人多遭受水灾，却说官府不先解决百姓的急难，喜欢兴办别的工程。又有人认为河水流入汴渠、幽州、冀州得到好处，所以说左堤墙则右堤受伤，左右都墙则下游受伤，应该任由水势所到之处，让人随高地居住，官府省去堵塞的费用，百姓没有陷溺的灾祸。议论的人看法不同，南北意见相异，我不知道该听从谁，久久不能决断。现在既然筑堤治理渠道，阻断水流，设立水门、黄河，汴水分流，恢复原来的水道，桃丘以北逐渐变成沃土，所以进献美玉和洁净的牺牲来礼敬河神。向东经过洛瑞，感叹大禹的功绩。现在五种土壤的适宜情况恢复了正常颜色，盐渠的堤田分给平民，不让豪强得以独占其利，希望继承世宗户子的功业。于是渡过黄河，登上太行山，前行到上党。壬寅日，皇帝车驾返回皇宫。冬天十月壬辰日，这月最后一天发生日食，三公脱帽自行弹劾。皇帝下致书说，帽子鞋子不要弹劾。灾异多次出现，罪过在我身上，忧虑恐惧，惶惶不安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或许是有关官员陈述事情多有隐瞒忌讳，使君主被蒙蔽，下面有意见不能上达吗？从前魏国有忠臣魏灵公得以保住君位，现在怎样才能使阴阳调和，消除灾祸谴责？此时太守要详查刑狱审理冤案，抚恤官夫孤儿，努力思考自己的职责。十一月，楚王刘婴谋反被废黜，封国被废除，迁到泾县，牵连死徒的有几千人。这一年齐王刘石去世。十四年春天三月甲戌日，司徒于延被免职自杀。夏天四月丁巳日，巨鹿太守南阳人邢牧任司徒，前楚王刘婴自杀。夏天五月，封已故广陵王刘京的儿子刘元寿为广陵侯，开始建造寿陵。十五年春天二月庚子日，皇帝到东方巡视。辛丑日，到达偃师，下诏命在逃的罪犯从斩首以下可以用财物赎罪，死罪用四十匹细绢，又指到昆前城弹冲用十匹，完成弹道司寇用五匹。犯罪未被发觉，诏书到达之日自首的，减半缴纳赎罪物。征召沛王刘府到睢阳会合，前行到彭城。癸亥日，皇帝再下批耕种。三月，征召琅琊王刘京到梁城会合，征召东平王刘仓到阳都会合，又征召广陵侯和他的三个弟弟到鲁地会合，祭祀东海公王陵墓，亲自登上讲堂，命皇太子、诸王讲解经书。又到东平。辛卯日，前行到大梁，到定陶，祭祀定陶公王陵墓。夏天四月庚子日，皇帝车驾返回皇宫，改姓德为乐成国，林怀为下邳国，封皇子刘恭为巨鹿王，刘党为乐成王，刘衍为下邳王，刘畅为汝南王，刘秉为常山王，刘长为济阴王，赐给天下男子爵位，每人三级。郎官从官任职二十年以上的赐帛一百匹，十年以上的二十匹，十年以下的十匹，官府吏员五匹，书左小史三匹。命令天下举行五天的大宴会，以四日大赦天下，那些谋反大逆和所有不应该宽恕的都赦免了。冬天皇帝车骑在上林苑打猎。十二月，派遣奉车都尉窦固、驸马都尉耿炳屯兵凉州。十六年春天二月，派遣太仆季荣从高阙出兵，奉车都尉窦固从酒泉出兵，驸马都尉耿炳从居延出兵，骑都尉来苗从平城出兵，征伐北匈奴。窦固在天山打败呼衍王，留下军队屯驻伊吾卢城。耿炳、来苗、季荣都没有战功而回。夏天五月，淮阳王刘延谋反被发觉。癸丑日，司徒刑牧、驸马都尉韩光因事被关进监狱死去，牵连被杀的人很多。戊午日，这月最后一天发生日食。六月丙寅日，大司农西河人王敏任司徒。秋天七月，淮阳王刘延改封为富陵王。九月丁卯日，下诏命令各郡国中都官的死罪 再押囚犯减死罪一等，不打板子，送到军营，屯驻朔方、敦煌。妻子儿女跟从，父母兄弟想跟随的，听任他们。已经出嫁的女子，不跟从。谋反大逆无道的，不用此诏书。这一年，北匈奴侵犯云中，云中太守连范打败了他们。17年春天正月，甘露降落在甘陵。北海王刘穆去世。2月乙巳日，司徒王敏去世。3月癸丑日，汝南太守鲍玉任司徒。这一年，甘露连续降落，树枝向内生长，枝草在殿前长出，五色神雀成群飞翔聚集在京城。西南夷哀牢、丹耳、交角、盘木、白狼、洞年等部族先后仰慕道义进献贡品。西域各国派送子弟入朝侍奉。夏天5月戊子日，公卿百官因为皇帝威德怀柔远方，祥瑞之物明显显现，于是都聚集在朝堂举杯上寿。皇帝下制书说，天生神物以应和王者，远方之人慕化，实在是因为有德。我以虚薄之身，怎么能享有这些？只是高祖光武圣德所覆盖，不敢推辞。恭敬的举杯，太常选择吉日祷告，告知宗庙，赐给天下男子爵位，每人二级。三老孝悌立田，每人三级。流民没有户籍，想要落户的每人一级。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身老人、重病、贫困不能养活自己的，每人三壶粟米。郎官、从官任职10年以上的，每人10匹帛。中2000担，2000担以下到黄寿，贬降俸禄以赎罪，从去年以来都归还赎物。秋天8月丙寅日，命令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以及张掖属国，在押囚犯中幼稚以下能当兵的，全部免除他们的罪责，送到军营。冬天11月，派遣奉车都尉窦固、驸马都尉耿炳、骑都尉刘璋从敦煌昆仑塞出兵，在蒲类海上打败白山虏，于是进入车师，首次设置西域都护、戊己校尉。这一年改天水为汉阳郡。18年春天3月丁亥日，下诏说，命令天下在逃的罪犯，从斩首以下可以赎罪，死罪用30匹细绢，又指到昆前城弹冲用10匹，完成弹道司寇用5匹。官吏百姓犯罪未被发觉，诏书到达自首的，减半缴纳赎物。夏天4月己未日，下诏说，从春天以来，按时雨没有降下，冬小麦受到旱灾，秋种没有播下，正是失当，只有忧虑恐惧罢了。赐给天下男子爵位，每人二级，以及流民没有户籍，想要落户的每人一级。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身老人、重病、贫困不能养活自己的，每人三壶粟米。审理冤案，记录轻罪囚犯。2000担分别祈祷5月4读。郡界内有能星云治雨的名山大川，长官各自竭尽斋戒祈祷，希望得到好雨。6月己未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太微垣。燕齐、秋瓷进攻西域都护陈穆，消灭了他的全部军队。北匈奴和车师后王包为戊己校尉耿恭。秋天8月壬子日，皇帝在东宫前殿去世，享年48岁。遗诏不要修建寝庙，将神主安放在光烈皇后更衣的别室。皇帝当初修建寿陵制度，只让流水通过而已，石椁宽1丈2尺，长2丈5尺，不准筑起坟丘。万年之后扫净地面祭祀，用水和干肉干饭罢了。过了100天后，只在四季设殿，安排几个立足供给洒扫，不要开修道路。敢有新造的，按善意宗庙法论处。皇帝尊奉建武制度，没有敢违背的。后宫之家不得封侯参与政事。馆陶公主为儿子求郎官，不允许，而赐钱千万。对群臣说，郎官上应天上的星宿，出外治理百里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，那么百姓就会遭受祸害，所以难以答应。所以官吏称职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远近恭敬顺服，户口增加。论说明帝善于行律，法令分明。天色已晚，还坐在朝堂上，幽暗的冤情必定能上达。宫内宫外没有偏私屈法，在上位没有骄傲自大的神色。审理案件得到实情，号称只有前代的1/10。所以后来谈论政事的人，没有不首先提到建武永平年间的政治的。 而钟离义、宋军等人常以明察智慧为言，难道说洪大人的度量还不够吗？再说显宗继承大业，兢兢业业，心怀戒惧，恭敬德性，政治明察兼邪，备至圣，完备朝章制度，简省薄葬坟陵，长久怀念废弃的典章，降下身份，遵循正道，登上高台观察云气，亲临毕庸拜祭三老，努力啊皇帝的功绩，为文考增添了光辉。